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再过一个礼拜、又再到一个礼拜，很多次以前我讲过一个题目，叫着特别讲到在卫斯理约翰复兴的时候，各个历代复兴的时候的工作。我特别讲到加尔文主义。那么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加尔文主义大家知道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以后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他替更正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打下一个不可动摇的根基。这个不可动摇的根基影响所有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宗派的基督徒，都必须在这个加尔文的基本的点上来建造。加尔文主义当然以后发展成五点，变成 acrostically 五个字母 TULIP。 但是加尔文刚开始的思想很简单，他讲到四个中心。什么中心呢？中文翻中心也是很难。第一个，完全以圣经为中心， Sola Scriptura， 完全是以圣经经文为中心。第二个是什么？ Soli Christi， 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第三个是什么呢？完全是神的恩典。第四是什么呢？完全是神的荣耀。为什么加尔文提出这四件事情，或者说在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路德会一个基本的条件跟天主教不同在哪里？当然天主教你不能说它不是教会，因为它如果不是教会，就没有今天的更正教，也没有所谓的基督徒。天主教并非站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面，但是它以后所发展的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皇的权威。因为当初教会有这样的心态，认为使徒们的时代过去了，那么神的真理怎么样能够建立呢？一定是除了使徒之外继续托付下一代的，那么又不叫使徒叫什么呢？慢慢就发展成教皇的制度。因此教皇对于解释圣经有极大的权威，所以一个人的错误会影响许多人的错误。马丁路德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问题之后就回到圣经，所以其实回到圣经，以圣经为中心，这不是以后弟兄会才讲的，是马丁路德早就讲的。但是从圣经的解释又有许许多多不同，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一些教条，所有一些人的解释，如果明显的发生跟圣经上的错误的话，实在人的解释必须放弃，而回到圣经重新寻找那个可能的答案。上一次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讲到绝对神的主权，神的绝对主权。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恩典的事情。人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靠着神的恩典。保罗也是这样传讲的，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点是非常强固没有问题的。每一次复兴的运动，每一次工作圣灵的工作，都把人带回到神的恩典中间。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在基督教中间成为极大的一个要义，而这个神的恩典的出发点，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尤其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的那样清楚，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怎么还靠肉身成全呢？怎么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彰显神的荣耀呢？不可能。所以他讲恩典，全是恩典，全是恩典。这件事情从加尔文主义起以后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一直到斯布珍的时候，他讲的信息叫全是恩典。他甚至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全是恩典。基督徒一生的经历都是经历神的恩典，不管我们说什么，不管我们做什么，为了主做了什么大的事情，不管我们传福音多少人得救，不管我们生命有什么长进，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会变成很好的基督徒，那也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些根基是非常动摇，非常坚固不可动摇的，免得人自高自傲，免得人轻看别人，看中自己，认为我们所做的比别人强。像以赛亚书后来先知讲的话，以色列人有一种态度，我比你圣洁，那种态度就是因为觉得我自己有什么，别人是没有的。所以这件事情从犹太教开始也有这个问题，讲到人心的败坏，讲到人自己对于自己所做工作的肯定和喜悦，全是恩典。在这个点上面 把人一切的骄傲打碎。但弟兄姊妹们，上次我们讲加尔文主义绝对的主权，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人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知识，不是靠道理，不是靠逻辑，不是靠感情，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里面有了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能接受神的救法。神的救法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功劳。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是从神的恩典里面来的。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连信心也是恩典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加尔文主义叫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神的绝对主权。但是当加尔文主义一步步发展的时候，有些人读圣经，他读到另外的一面，他发现我们应当尽力靠着神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所以想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怎么样能够完全降服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到神恩典的时候，若是我们推过一个极端，推得太过分了，会变怎样情形呢？什么事情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就不必做什么。既然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因此我们就不必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非常的不同。那个有信心的人说，既然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我愿意跟他配合，这是他意志的转换向着神。所以神的恩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他叫他高傲的事情。但是另外一种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退后堕落的思想，有一种懒惰的思想，既然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没有什么我可做的了。甚至我们诗歌里面也可以做，也这样诗歌，一切都是主做的，没有留下什么给我做的，所以我就不必做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错，但是看你怎样的领会。所以加尔文主义造成许多在教会里面等候做花轿上天堂的那种基督徒，他认为我已经得救了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好多神的儿女信主、接受主、受洗以后，他清清楚楚得救，而且很强的经历，但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来教会了，是吗？因为他已经毕业了嘛，对不对？礼拜五我参加毕业典礼，是我自己的毕业典礼。那里讲到的一位弟兄就说，有一个同学，他起来回应发表学生的演讲，他讲到一句话，用中国的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这一步，毕业不是结束，是个开始。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你的下一步是你人生的新开始。但有些人不明白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走，什么事也不干，他信主以后人就不见了。既然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福音也不要传了，因为不需要我做什么，神会拣选人，神会改变人，神会呼召人。所以教会变成很多人不结果子。如果我们光传讲恩典，忘记了这方面的责任，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交账。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平衡。从恩典那边讲，加尔文主义极端的说，如果这个人不肯侍奉神，那需要神更多的恩典，让他里面对神的恩典有反应。但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如果真正的懂得神的心意，神并非这样的全是恩典，神也看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才有审判。若是全是恩典，我不是说因为全是恩典神就不审判，这里包括一个人能够为主做工、为主侍奉，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好的见证，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这个恩典的思想叫我们懒惰，那这个恩典怎么能算是恩典呢？我们忘记了跟恩典相对还有人自己的责任。前两天我看见报上有一个新闻，我很有兴趣。为什么有兴趣？我讲给大家听你就知道了。我相信也许弟兄姊妹也知道，也看见这个报道，有一条小鱼 不是很小的小鱼，是很大的小鱼。但是比起神的创造来，它很小，是一条鲸鱼，鱼里面是最大的了。不过呢，它只有一岁多。大家知道吗？在北边有个帕特鲁马河，那一条河里面忽然游进来一条鲸鱼。鲸鱼应该在海里游，怎么跑到河里去了呢？它一进了河道以后，就一直往北上去，它出不来了。为什么？它走错路了。它应当往北极去的。那个鲸鱼应当是每年这个时候，它有季节性要往北极去，不晓得去做什么，去了一趟又回来，去拜访亲戚大概。好像我们弟兄这边很多来来回回拜访亲戚。今天我看见这个谢明星弟兄回来了，他回来了啊，拜访亲戚完毕。那这条鲸鱼走错路了，他跑到河道里面去了。那么这些人呢，保护生态的人就想，他如果一直游上去，将来就没有命了。为什么？河越流越浅，他一定搁浅在那里就不能动，会死掉。所以这好心的人呢，就敲锣打鼓。我说敲锣打鼓，其实不是了，他就用声呐的办法把他吓回去，要把他赶回去。他们赶了一天多，很成功。但是赶到离海里还有六里的时候，那个鲸鱼忽然改变主意，翻个身又往回游了。那些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消息我没有继续跟踪，因为报纸也没有跟踪。那天跟到这里的时候， Jackie Kennedy Onassis 死掉了，所以那个新闻价值比鲸鱼还要重要。报纸不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照我所得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又回头游了。科学家想，为什么？他就想，可能这鲸鱼脑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一个神给他一个本能，让他不知不觉的要往北边走。那个河正好是往北的，他就一直往北去，往南游游游不大顺，又往北游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看见没有？为什么我对这神有兴趣？因为我在讲人有没有自由的意志。先不说人，受造之物有没有自由的意志？你说有没有？大家说有没有？有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很好讲，你先讲有，我讲为什么没有的理由。如果你说没有，我就讲有的理由，我很方便的。如果是有，那么为什么这个鲸鱼不由自主一直要往北游呢？为什么呢？如果人，如果动物受造之物尚且如此，人怎么样呢？人跟受造之物在这里，第一，它一样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鲸鱼有没有自由意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造人跟造鲸鱼不一样。人会思考，人会分析，人会想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鲸鱼不会想。大概不会想啊，我不是庄子，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庄子的逻辑来说我非鱼安知鱼之乐。情欲我不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没有自由意志，大概没有办法分析。人有没有呢？大家注意今天我们讲的题目，神的拣选和人的意志。我特别把神的拣选，神的两个字放在括弧里面，因为这两个题目给人的印象很不同。如果你说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放在这里做个题目，跟你把括弧里的字拿掉读拣选跟意志就完全不同。当你读到拣选与意志的时候，你想是人的问题，这就是证明神给了人意志，对不对？弟兄姊妹，再听我讲一遍，如果你把神的两个字跟人的两个字遮住，你今天就到聚会里面来一看，今天周弟兄要讲的题目叫做拣选与意志，我相信你不会反对，不会稀奇。如果我讲一篇信息讲了人一定要拣选神，但是当你把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是对立的事情。英文里也是这样，拣选叫做 election， 选择叫做 selection， 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拣选？什么叫人的意志？人到底有没有自由的意志？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起来的时候，基督教里面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属灵的研究的问题，有一个人叫做亚美尼亚，我今天特别带了一本书来，因为我怕我讲的不准确。这个人其实这个加尔文学派的学者。什么叫加尔文学派？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圣经为中心， 基督为中心，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神的荣耀，这是加尔文主义。但是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的教授给他看一篇不同的意见，另外有一个人他反对这样说法。刚才我已经讲过，加尔文主义出来的问题变成神绝对的主权，变成人的责任非常少。他就去读那些跟他不同的见解的书，发现那一个人讲的也很有道理。上一次我们讲过，加尔文主义推展的结果叫做神基督的血，基督的宝血只有为那些蒙拣选的人而流，因为他非常在意耶稣基督的血不能有一滴白白的丧失，没有作用。但是圣经里明明的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这节圣经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的解释是，只要我们信耶稣，只要我们决定拣选他，他就拯救我们。但是放在加尔文主义里面讲，神爱世人，但是只是爱那些信他的人，只是救那些信他的人。所以这里的问题有些地方不能叫人满意，这里如果我要讲深入的话很麻烦，而且我相信弟兄姊妹坐在这里没有记笔记的话，也听完了恐怕记不住，所以我就不讲这些复杂的事情。不，我主要提出来一件事情，亚米尼亚本身是一个加尔文学派的学者，加尔文学派里面又分很多琐碎的事情，有些人相信神的拣选到什么地步是双重的拣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预定得永生，或者一个人预定沉沦，神都预定好了的。当然有一些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他说神预定谁的永生，剩下的人就自然的灭亡，这两个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问题在这里，今天在神的永世的旨意里面，他并不是像我们一个一个的数据去放在电脑里面打进去啊，某某人他得救 yes， 那某某人没有得救 no， 不是这样子。神并没有一个电脑的计算机这样子。加尔文主义相信拣选的问题，每一个人他能得救都是神的拣选。亚米尼亚说，神的拣选是一个原则，凡是信他的人就得救。弟兄姊妹们，这两个说法有一点不一样。你知道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都没有完全的遵照加尔文主义。你看 Billy Graham 在这说，凡是愿意信主的人请举手，如果神已经拣选他，他举不举手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 Billy Graham 说，你在人的面前认他，他也在人的面前认你，这也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人有，而且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意志的拣选反正极大的关系。这里就出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我们的意志跟神的拣选矛盾？当他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胜过神？我问的问题很奇怪啊，人还能胜过神吗？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预定我们叫我们受刑，预定叫我们得救，神没有预定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常常不能违抗在我们里面犯罪的天性。所以有弟兄姊妹的问题是说，神拯救我们到底拯救到什么程度？难道拯救我们只是解决我们罪的刑罚外面的事情吗？难道神拯救我们的结果只是叫我们从前的罪得赦免，以后的罪没有把握吗？所以天主教里面的做法很好，我说很好是用引号加上去的，照人的想法非常好。天主教的做法就是，人受洗以后，他从前的罪都赦免了，他以后的罪怎么办？所以需要告诫，就是到神父的面前宣告所有自己的罪，然后神父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赦免你，你的罪就得赦了，照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话。所以人良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因为他听见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的罪都得赦免了。不仅这样，每一次在主的饼杯面前也是强化我们的良心，因为在这里 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天主教的望弥撒，为什么望弥撒？就是望，要望的，弥撒就是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有些人反对天主教，说他每次把神的儿子同钉十字，再钉一次十字架，其实不是，它的意义就在薄饼里面。我们每一次在这里陈列耶稣基督的死，也是加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的罪都得赦免。然后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前两天 Onassis 死掉了，临死以前他们就记者也说了，说已经有神父去跟他做了最后的仪式，英文叫做 last rite。 什么 last rite？ 是最后的权利，一个人最后的权利。什么叫最后的权利？大家知道吗？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出来的这个思想跟他的文化，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叫最后的权利？最后的权利就是最后的赦免。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所有的罪都应当求主的宝血赦免，这个叫最后的权利。那有些记者不大明白的，他们说到底是最后的权利呢，还是为着病人祷告？因为你知道一讲最后的权利就表示他不行了，所以那些记者也有点迷信，就问说到底那个神父去替他做的这个替他抹油是最后的权利呢，还是为了病医治？你知道这个最后的权利正确的名字不是最后的权利，不叫 last rite， 叫 extreme unction， 叫做特别的膏油，特殊的膏油，极度的膏油，意思是一样的。一个病人已经病危的时候，有神父去给他做这个事情。其实基督教也接受这个，天主教里面一切都是圣品阶级，我有这个 last rite， 我告诉你稀奇事情，所有天主教徒都可以做，因为来不及了，那个人要死了，要问他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相信罪得赦免。假如你看见一个人撞车眼看不行了，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不需要等神父批准。那个记者也问说，那个 last rite 是不是主教，是不是枢机主教好像有名望的人去给他行的？不是，就在他教区的一个神父就去了。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第二个快要死的人行这个最后的 last rite。 为什么？来不及了嘛，你等到叫人来已经来不及了。弟兄姊妹，这说明就是像天主教也看重人得救的问题。今天如果基督徒连人要死了给他最后得救的机会，连这一种心态都没有，他不配做个基督徒，他更不配来批评天主教徒。因为我们做的太差了，我们对人的灵魂不关心，他丧失他沉沦好像都是神的拣选，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今天巴不得所有弟兄姊妹们都听见这个信息，好些弟兄没有来，我心中非常的难过。我已经讲了多少次，最近我们讲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教会前面的道路。假如弟兄姊妹们没有福音的负担的话，教会没有前途，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神的意志，不是神的拣选的问题。假如我们对于周围的灵魂没有负担的话，我们不配称作基督徒。昨天晚上我的外公外婆77周年迎暂时婚，请了一位演余姓节目的，那一个人倒是基督徒，你看他滑滑唧唧疯疯癫癫的，到最后的时候他叫我唱首诗歌叫何等朋友，亲爱朋友，他倒是一个基督徒。因为看见在长青团一些老人公寓里面很多人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连这一点负担都没有，我们不懂神的恩典。人的意志可以拣选神。我今天不是一个极端加尔文主义，常常有人我出去讲到的时候，尤其年轻的学生喜欢动脑筋了，老是要问的问题， 到底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神有没有绝对主权。好像他的问题里面，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就没有自由的意志，好像人有了自由的意志，神就没有绝对的主权。我跟他们讲说，人分作两种，他们想，哦，一种得救的，一种不得救的。我说错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懒惰的人，第二种呢，勤快人，不对不对，第二种人是骄傲的人。哎，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懒惰的人不配听神恩典的道。骄傲的人要听神恩典的道，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恩典。那些骄傲的人常常也是自己努力、自己发奋、自己成功的人，他认为自己做的工作很了不起，要叫他听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那些懒惰的人越听神的恩典越懒惰，越听越懒惰。弟兄姊妹，你是哪一种人？你不必回答我，我是又懒又骄傲，没有比我更坏的了。但是我明白神的恩典，我也知道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你呢？你对福音有没有责任？你对你自己属灵的生活有没有责任？你对家庭的儿女有没有责任？神没有叫我们做懒惰的人，神没有叫我们做骄傲的人。像那个无用的仆人，在他做完一切所当做的之后，他回到主人的面前，对主人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本分应当做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装出来的，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要学谦卑，所以我们说，哎呀，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那些配讲神恩典的人，是真正的在主的面前侍奉，在主的面前祷告，在主的面前追求，在主的面前挣扎，在主的面前努力，而且发现自己完全软弱的人。如果你没有努力，你不配谈神恩典。如果你没有传过福音，你不配讲神恩典，神恩典还没有临到你身上。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侍奉主，你不配讲神恩典。最近有几位弟兄姊妹们跟我打电话，他们非常关心福音的工作，认为教会应当往外扩散去。这个教会不是好好的吗？是，为了你很好，为了你来聚会很好，为了那些没有来聚会的人一点也不好。有什么好呢？教会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往外去传福音，你对他才有好处。如果你把福音带给他，你对他远比这个房间、远比这个地方、远比这个建筑物重要的多。如果你去把神的爱供应给他，你做了福音的使者，对于他来讲，你的价值远远胜过这个产业。弟兄姊妹们跟我提起要往外传福音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很多够不上，许多够不上，人力、财力、物力都够不上。但是外面的需要太大。前两天有一位弟兄跟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周弟兄怎么办，有需要，福音的需要。什么需要？无线电广播。因为我前几年在华侨广播电台做过一点播音的工作，所以他来找我，他说，周弟兄怎么办，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力量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崔弟兄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事，他在那里服侍，他把他的工程师的工作放弃了，从阿拉巴马到这里来，为了福音献身，投入远东广播公司工作，所以我也去那边帮助他。 每一个礼拜去做两个节目好牧人，我已经认为我做了很多，尽了很多的本分了。弟兄姊妹们，远东的需要有多大？远东广播电台不仅仅是在洛杉矶，在 Monterey Park 有个播音室而已，那里有六个同工，节目部全时间的做几个节目，实在做得很辛苦，还要常常加班。但是能够供应广播到大陆去的有多少？每一个礼拜全时间的工人不停地在做，还请了很多义务的讲道员、讲道人进去讲写稿子的，做了半天也不过供应四分之一的节目。还有台湾的节目，还有香港的节目，还有菲律宾节目，还有好多地方新加坡的节目，都凑在一起才有一个全天候一天到晚都是福音广播的节目。现在这位弟兄跟我说，有人给我们机会要在这里的无线电台上面给我们四个钟头，每天四个钟头，机会好不好？好。每天四个钟头节目要多少的准备工作？弟兄姊妹们，这些日子虽然我的事情很多，但是广播的事情我在心里放不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机会放弃？怎么做？不晓得，我没有答案。需要人力，需要物力，需要各样的投资。是可以做广告，但是不是为了赚钱，是仅仅能够维持开销。各方面福音的需要太大，你我能做什么？很多可以做，问题在于我们的心如何，在于我们是不是看见主给我们的责任。我必须告诉各位，今天我要讲的信息讲出来的跟我当初所准备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一讲就讲得太兴奋、太热烈、太有负担。但是我实在认为这也是我的选择，不是神的旨意。我选择把我心中的负担告诉各位，也许是神的旨意，也不一定，谁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奇妙，一直到圣灵的工作完成，没有人敢明白的确定的说。我也不是叫弟兄姊妹们糊涂，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根据。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负担跟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基本的大使命并不违背，而且是他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叫我们做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很容易做了又懒又饿的仆人，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样样都好。求主怜悯我们，在神的拣选之中还有人的意志，并且因着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肯在成圣的过程中间顺服，肯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旨意可以完全完满的、没有折扣的经过我们，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神，把福音带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我相信你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也把弟兄姊妹交托给你。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能、全有、全足、全丰的主。在你的恩典之外，哦，没有拯救，并且在你的恩典里面样样不缺，连我们立志行善，连我们下定决心来跟随你，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都跟你的恩典不能分割。主啊，为了这一个我们多多的感谢你，求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个人的责任，好叫我们起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做一个没有后悔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拣选你的道路，并且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这样侍奉你的时候，将来有一天见你的面，我们能够从心里说我们诚实无过，做了你的仆人。主要为着福音的需要这样的浩大， 我们求你更多给我们开路，主啊，为了我们各方面的缺陷，请你在灵里面装备我们，主啊，祝福你的儿女，主啊，若是有些人还是软弱，还是懒惰，主啊，求你用恩典大大的充满他们，主啊，使他们接受你的恩典，而不得不从心里面献上感恩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你左右我们的意志，叫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好，耶稣基督的名。